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亚哈随鲁王在位第十二年的正月十三日，哈曼召来王的众书记，用国内各种语言以王的名义写下残酷的命令，宣告在十二月十三日杀光所有的犹太男女老幼，夺取他们的一切财物。哈曼盖上玉玺，使这命令再也不能更改，就传令紧速通告全国。各处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命令都心慌意乱。
哎呀，这怎么得了啊！
饶恕我们的罪，拯救拯救我们吧。
以色列皇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啊，看见你的亲人莫迪改穿着麻衣蒙着灰在痛哭，可是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把哈塔格太监找来，快，我要他送衣服去给莫迪改，并问明他哭的原因。
皇后，我回来了，莫迪改还在痛哭，你送去的衣服他不肯穿。 他递给我这一份哈曼出的告示，已贴遍了苏珊全城。莫迪改说，请王后仔细看完后，就赶快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向王恳求怜悯。
哈塔格，你去告诉莫迪改，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见我了。照法令规定，不论男女，若没有经王的召见，擅自进入内院的，必被处死，除非王先向那人伸出金杖。进来吧，哈塔格。
王后万福。莫迪改说，你别以为自己在王宫里就比别的犹太人安全，可以免除这场灾祸。你这时候若闭口不说，犹太人会从别处寻得解救，但你和你附加的人都会遭到灭亡。谁知道，也许正是为了这时刻，你才被安排做王后的。
哈塔格，请再去告诉莫迪改，叫他召聚苏珊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3天3夜。我跟我的宫女也这样不吃喝，然后我违法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第3天，王看见以斯帖王后穿着朝服进到王宫内院，站在大殿前。王见到他，心里欢喜，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走向前摸那杖头。
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若以为美，就请带着哈曼，今天赴我已经预备好的宴席。于是王和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
我的王后，你要什么，即使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
王若愿意，明天请再同哈曼来赴我的宴席，那个时候我就说明要求。离开宴席，哈曼神情骄傲地回家去。可是当他经过宫门，见到那可恨又不弯腰鞠躬的莫迪改，就神气全消，满心沮丧了。回到家，就召朋友们来，大夸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及众多儿女，并夸口说，王后只请王和他赴宴席，明天还要请他。最后又说，只是一见到犹太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就感觉一切荣耀对他毫无意义。
哈曼夫君，听我的建议，今天晚上叫人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子，明天一早求王让你把莫迪改吊死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王去赴宴了。
嗯，我的好太太，你这建议太好了啊！
建议好，建议好，好。
那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叫人念本国历史给他听。黎明前念到有2个守卫计划杀王，结果莫迪改预报救了王性命的记载。
哎，等一下，莫迪改救了我的命，给了他什么赏赐没有啊？
报告陛下，什么都没有。
这太疏忽了嘛！我要设法报答他。现在谁在院子里啊？
报告陛下，哈曼在院子里。
叫他进来，我要问他。
吾王万岁。
哈曼，告诉我，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听了这个话，满心以为王要尊重的人是自己，心中大乐，就回答说，
应当这样对待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是把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崇的一位大臣，叫大臣把王的朝服穿在王所喜悦的人身上，然后牵着他的马领钱走遍城里街市，并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如此待他。
哎，说得好，我命令你快将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这样做，凡你说的一样不可缺。
哈曼牵马领着莫迪改游玩书山城街道之后，羞愧气闷地蒙着头赶回家。这个时候，王的仆人们来催他赴宴。
王后以斯帖，你有什么请求，即使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
王啊，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的请求，求你饶了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我和我本族的人都被出卖了，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不会开口，可是我们要被灭绝，要遭灭种之祸了。
好，谁敢这样做？是谁？
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
离开酒席去御园，王从园中回来，见哈曼伏在王后所靠的躺椅前求饶命。
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王的仆人听见这话，就蒙住哈曼的脸。一位太监说，
哈曼在家造了一个五丈高的吊架，打算吊死救王性命的莫迪改呢。
好，把哈曼吊死在上面。
王既知道莫迪改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就升他接续哈曼的职位。
我亚哈随鲁王命令，被吊死的哈曼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以斯帖，再命令你莫迪改用我王的名义颁布维护犹太人权益的命令，并加盖玉玺，永不更改。
莫迪改召来王宫众多书记，他口述命令，要他们以各种语文写下通告，准许犹太人聚集自卫来保护生命财产。为了纪念王后以斯帖冒险犯难永救犹太同胞的精神，就定了一个节日叫普尔日，这天用来欢庆互送礼物，并感谢那位万福根源在天上的真神上帝。
圣诞节常让人想起神奇妙的恩典，他差遣耶稣来到世上施行拯救，让世人在一次又一次的神迹中经历神的大能。在美国历史上，有艘叫奇迹之船的货轮很成功地完成了拯救难民的任务，船长把功劳归给慈爱的神。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在一个战乱的年代里，某个圣诞节的前三天，伦纳德·拉鲁船长奉令驶向一个即将沦陷的港口营救难民。他指挥的船名字叫做梅雷迪斯胜利号，是一艘货轮，除了47个船员，只能够带12个乘客，这也是他奉令去接待的人数。当船接近港口的时候，在望远镜里面，他看到码头上万头钻动，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手上或是提着，或是拖着，或是拉着他们所有能够带的家当。他们的孩子像受了惊吓的小鸡一样缩在他们身旁。虽然拉鲁船长原本只能打算在此虽然拉鲁船长原本只打算带走12个人，眼前的场景让他马上决定重新思考。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些恐慌的人带离战区，能带多少 就带多少。于是他当机立断，让船员卸下船上所有的货物来容纳难民。他也要求要走的人必须舍下他们的行李。从22号下午开始到23号早上为止，这艘长139米的船一共装进了14000个人，男女老少，其中有17个受伤的人，很多老年人，有几百个婴儿，有些家庭有8到10个孩子。船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也没有多少水。船员把外套脱下来，让妇女跟孩子当被盖。货轮在装满了人之后，23号当天启程。船上没有医生，没有翻译，没有暖气，货舱里没有灯，没有卫生设施，大家肩并肩，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却都安静地站着。船上唯一剩下的武器是船长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他们经过的海域底下有埋伏海中的潜水艇跟水雷，船上没有任何用来侦测的仪器，却是一路安然地穿过。24号圣诞节前夕，货轮抵达了预定要去的城市，但就像耶稣的父母找不到客栈，当地收容的难民已经客满，没有办法让货轮上的人下船，大家只好忍受着饥饿跟寒冷再往下航行。圣诞节当天抵达了一个安全的港口，在那个特殊的日子，大家都深刻感受到了平安的喜乐。船上14000个人全部获救，一路尽管条件恶劣，却没有一个人受伤或是死亡，反而是多了5个新生命。船上有一个只受过简单救护训练的医护人员，他也是在很简陋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接生了每个孩子。美国海事协会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由单独一艘船完成的最庞大的营救行动，是一个神迹。拉鲁船长后来成为了一个神父，在这之前他就相信有神，但是这件事对他有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么小的一艘船能够装下那么多人，航行在这么凶恶的海面上，能够逃过无数的危险，没有失去一条生命，他很清楚地知道当时是神的手在为他们掌舵。神不光是在圣诞节施行拯救，他每天都向世人伸出救援的手。神也不是只有在海面上施行拯救，他会将我们每个人从各种苦难中救拔出来。听众朋友，愿神也会在您的生命中掌舵，让您经历到神迹。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古今中外，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很多人相信耶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从古到今，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可是很多人信神，也有许多人不信。是不是一定要看见了，我们才能信呢？下面我请边君辉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和一位相识多年，但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谈到信仰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相信神。他说，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目的，也想有信仰，可你说的神我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如何信他呢？俗话不是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吗？我只好信科学。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原本在于说明人的传闻远不如亲眼看见可靠，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人却由此推断， 只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才可信，科学就成了他们的信仰，因为科学是以人的观察为基础的。但是从科学的历史中，我们却不断地看到人的观察力既有限又有误。古人早就观察到太阳的东升西落，便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今天都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的人看不到地球在运动呢？这是因为人的观察力是有限的，在地球上的人需要有一个地球外的东西做参照物，才能察觉到地球的运动。这就像有两列火车并排停在站台上，忽然你坐的那列火车开动了，你要是只看另一列火车的话，会以为你坐的火车是静止的，另一列火车在运动。但是只要你拿站台上的人做参照系一同观察，就会发现是你坐的火车在动。人一直等到发明了望远镜，才确切地找到了太空中的参照物，察觉到地球围着太阳的运动。可见观察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人的观察力受人所在的空间和观察技术的极大限制。即使有了发达的观测仪器，人也会看见物而不识物。在1609年初，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将自制的望远镜第一次瞄向太空，这位坚定地支持日心说并后来为此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破坏的科学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令伽利略感到困惑的是，这四颗卫星的位置变化无常，它们的运行轨道似乎无法判定。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所在的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结果，就此错过了这一支持日心说的最有力的证据。世界上越美妙的东西，人越看不到。女儿在6岁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礼物，当时我打开盒子一看是空的，就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女儿兴奋地说：“爸爸，这盒子里装满了我给你的亲吻，你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了，这是最好的礼物。”说着，我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朋友，你可曾想过，一个眼见为实的世界会多么贫乏？在那里，黎明的曙光不带来生命的希望，雷雨后的彩虹不意味着和平，那夜空中的明月不再传递恋人间的情爱，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圣经劝告人要凭信心生活，不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注重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4:18，人生在永恒的神那里才能找到意义。
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他看小，他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我出生于中国上海，自小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从童年到少年经常发病，发病时气管收缩，呼吸急促，整年几乎有1/4的时间患病在家。很奇妙，尽管当时有着许多的病患落在我弱小的生命中，但是我却时刻享受到我双亲和家人，特别是我母亲的厚爱和照顾。后来我才知道，我父母亲都是基督徒， 他们为了治疗我的疾病抄尽了心血，我母亲更是用她的生命来换取我的生命。每次当我患病时，她白天上班，黑夜陪伴在我旁边。要不是这样仔细的看顾，我可能早已在许多呼吸困难中的一次因窒息而丧生。等到有一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才明白，这是耶稣基督的爱借着我父母亲的心灵和双手在我身上彰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的次数不断减少，程度也不断减轻，到15、16岁时，哮喘病竟奇迹般地离开了我。尽管神的爱自小伴随着我，但我像许多同一时代的同胞一样，在我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很少会想到整个宇宙和运行的世界是有一位超自然的主宰来创造并掌管的。在国内自小所接受的无神论教育和科学主义，我很自然地形成只注重科学和物质世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相信科学是人类唯一的真理。就在高考复习阶段，我父母亲告诉我他们都是基督徒，并开始向我做灵性方面的启蒙，恳切地盼望我也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父母亲的一位好朋友有机会很耐心地向我讲解基督的福音，清楚告诉我圣经中神的话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那时我的心非常坚硬，用各种我已经具备的知识和经验来抵挡神的救恩，有时甚至与乡亲在信仰问题上有激烈的争论。我告诉他们，他们所相信的都是迷信，人只有身体和思维，不可能有灵魂，上帝根本不可能存在，宇宙是自然产生的，人类和其他一切物种都是进化而来的。但从那时开始，尽管一方面顽固地抵抗福音，另一方面我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慢慢开始了思考。以后我顺利地考入了复旦大学，似乎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才智和许多人都认为的运气，很顺利地完成了2年的学业。我的人生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好像得心应手，但是在大学2年级结束后的暑期中，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奇妙地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一进入暑期几乎已经忘却的哮喘病却突然向我发起了迅猛的攻击。奇怪的是，在以前生病的十几年中，夏季是绝对不会发病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轻微的发作，但随着看病吃药，病情却越加严重。中医西医双管齐下，打针吃药两头并行，都毫无效果。我双亲心里当然也很着急，但他们看到上帝可能要用这次疾病来拯救我的灵魂，他们和另外几位基督徒不停地为我祷告，求神开我被蒙蔽的眼睛。我母亲更是每天凌晨2、3点钟起床，花上几个小时跪在床边为我向神祈祷。在发病的头3个星期里，我仍然硬着颈项抵抗福音，心里仍然只相信依靠科学和医学，我的病一定会被治好的。但是让我越来越费解的是，这些医学的研究成果在我这个信奉他的人的身上却失去了果效。随着疾病的恣意横行，加上连续注射青霉素所带来的剧痛，我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同时也看到离开学的日期越来越近，能否按时继续大学的学业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人生的美梦几乎成了泡影。在挣扎中，我的体力变得很软弱，刚硬的心也逐渐软化下来。过去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像电影般的在我脑海中运行，我清楚地看到自己不仅在语言行为上，而且在心思意念中都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而在这以前都一直不认为是罪，确实感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无法自救的罪人。 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父母亲，他们邀请我一起跪下祷告。我对上帝祷告说，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靠自己无法得救，求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并拯救我罪人。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完全的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上帝，如果你是真实的，你会在我这个无用的人身上成就你的大能。如果这是你的意愿，今天让我离开世界，我也毫不后悔。如果你让我存活在这个世上，我会永远属你。当我流泪做完这个祷告，睁开眼睛时，我突然发现这一天的天气是多么的美好，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更奇妙的是，我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我身上的病痛和一切的重担仿佛一下被提去。神的救恩是如此的奇妙，当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敞开我的心门来接受耶稣，神就把永生和伴随而来的一切祝福倾倒在我这个不配的人的身上。正像圣经所允许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得救后，我开始每天读经祷告。随着暑期的结束，严重的哮喘病竟奇迹般的消退。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居然独自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创造和掌管这浩瀚的宇宙和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他更爱和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今天正在用各种不同的途径把永生赐给更多的人。正像圣经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心里真切的盼望神的灵亲自的感动还没有经历到神救恩的朋友们，敞开你们的心门，接受这份永生的礼物和伴随而来的一切祝福。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充满了慈爱和怜悯，他愿意帮助您脱离人生当中的所有苦难。不知道您愿意接受上帝的帮助吗？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来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得到上帝的帮助。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对人类历史进程曾经有过巨大影响，而现在仍然持续在天天影响人类的，可说是微乎其微。其中一位鲜为人知的是圣灵。几年前我对圣灵这个名词很陌生，虽然听说过，但是对他知道的很少。这篇文章跟您分享的就是圣经对圣灵的记述和报道。圣经说，宇宙中只有一个神，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他爱人，跟人沟通。虽然神只有一位，但是他跟人沟通的时候，却通过了父、子、圣灵三种不同身份、地位和形式。圣经说，最早的人是可以直接听到神讲话的，但是看不见神，因为神是个灵， 他没有物质的形象。从那时起，神就对人说，人和万物源自于他，神是众人的父，也是救主耶稣的父。那么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圣经说，耶稣奉神差遣降世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进入天国，所以世人也称耶稣为救主，又称他为基督。基督就是天国的王的意思。耶稣以人的形象降世，传达神的道，为世人赎罪而死，三日之后神叫他复活过来。那么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神的灵，曾经参与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工作。在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中，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神就赐下圣灵，帮助信耶稣的基督徒。圣灵在圣经里头也有几个同义词，比方说神的灵、真理的圣灵、保惠师等等。圣灵和神一样，没有物质的人身形象，他住在基督徒身上，帮助他们明白神拯救世人的事情。耶稣所有的言行和一切的真理，毫无怀疑的，神子耶稣基督给人带来的帮助最为关键，因为世人可以看得见他，借着耶稣来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然而人也是健忘的，一代代的中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就已经忘记了老子和孔子以前的教导。同样的，世人也会忘记救主耶稣。神赐下圣灵，就是为了帮助基督徒在时间的推移之中，还能够记得耶稣一切的言行，以至于基督徒能够不断看到他们人生的目标、效法的榜样和悔改的标准。当耶稣为世人赎罪而死的大爱被圣灵带进了基督徒的意识中的时候，基督徒的悔改就有了外来助力，抵挡引诱呢，就有了内在的动力。换言之，基督徒的悔改不是出于人的悟道，行善呢，也不是出于基督徒的良知，乃是因为神赐下的圣灵，把神子耶稣基督显明在他们的心里，使得基督徒在神舍弃儿子的大爱感动下，乐意效法耶稣的仁爱、谦卑、饶恕、忍耐等等神的生命性情。当耶稣死后三日复活，被圣灵带进基督徒的意识里的时候，基督徒对自己的复活与永生就有了盼望，而为耶稣做见证，向别人传福音，拯救他们的灵魂，就有了使命感。而且，基督徒为信仰受迫害，就不再害怕了。不仅如此，圣灵还赐给基督徒能力，能够治病、传道、施舍、说方言、预言，使他们在传福音的路上能够见证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古今中外，圣灵带领着一批批的基督徒去到世界各地传福音、救灵魂。保罗在圣灵带领下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导致欧美信耶稣上千年之久。 西安孔庙有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乃是因为圣灵在第一世纪带领基督徒把福音传到了安提阿，辗转又到了阿富汗，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再从阿富汗传入中国。古今中外无数人信服耶稣，表面上看是基督徒在传福音，其实背后乃是圣灵的工作，使得孤儿得到认养，病人得到医治，穷人有衣食，犯人得到了探望，而流浪寄居的人得到了食宿。所以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不是哪一位智者或是能人，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一切万物的源头，是我们人的依靠，也是人类的归宿。神和耶稣以及圣灵三位一体，虽然圣灵在无数人每天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带给人巨大的影响，但是因为人的眼睛看不见圣灵，所以圣灵的贡献就鲜为人知了。听众朋友，刚才我跟您谈的是人类历史的幕后恩人，神的圣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